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哈，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诗篇四十二篇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也是非常的高兴啊，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里思想到啊神的话啊。在分享信息之前呢，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当你口渴的时候想到什么？想到水哈，大家都说想到水，因为水可以止渴。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你心里面啊忧闷烦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神。哈哈，好棒啊，大家都很属灵啊，感谢赞美主啊，也盼望啊我们常常啊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感谢主啊。这个年头啊啊，很多人啊心里面很怎么说，烦躁啊，很烦躁，还有忧闷。那在最后的时候，如果不是处理的时候会生病的。那最常见的病啊，在近年来是什么？是忧郁症啊，英文叫做 depression。 那世界卫生局有一个调查，他说2030就是11年以后啊，忧郁症将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疾病。根据这个研究，忧郁症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内在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基因啊遗传下来的，就是你的父母亲啊给你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脑里面啊这个生物跟这个化学里面的变化，所以呢人就会有病。这个呢要看医生，要吃药的。另外一个呢是外在的原因啊，好像重大的创伤啊，譬如说啊撞车啦啊，我们中国人啊都有说啊天有不测的风云啊，有的时候就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失去了亲人啊，我们的父母亲也许会离开我们啊，我们的配偶也会离开我们，总有一天就算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也会离开我们。人际关系紧张，好像啊大多数的人就在上班啊，很多在公司里面同事关系啊，可以说可以上司或者你是老板的话要下面的人啊。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在家里本来是很舒服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的摩擦啊。还有亲子方面呢啊，你们有听 AJ 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拼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啊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的忧虑的。还有什么受过伤害的童年啊，常常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啊，这些都回来让我们觉得很有压力。还有什么任何过分紧张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会使我们有忧郁啊。那谁犯忧郁症的风险比较多呢？按照这个调查，女性比男生要多。还有自尊心低的人啊，过分依赖人的人，还有自我批评比较多的人，或者是很悲观的人生，他们就有这些的忧虑在他们里面。当我们刚才啊读了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这个诗人他也处在一个忧郁的环境里面呢？好，我们今天他怎样啊去学习他是怎样走出来的？我们低头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先祷告好吗？哦，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让我们从当中学习到古人怎样从艰难的当中走出来。神啊， 你的杖管教了他，你的肝安慰了他，是你用笑脸帮助了他。哦，阿爸父，今天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开我们的心，在我们艰难处境里面刻想你，切慕你，仰望你，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使我们从不同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父啊，恳求你赐恩膏给孩子，让讲的讲得清楚，让听的听得明白。我们在父的面前一同得造就，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惧怕和忧虑是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那今天同样发生，将来也会发生。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先知以利亚啊这个故事啊，在啊列王记上18跟19节里面都讲的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啊，他啊经历过高山低谷，啊，他跟这个450个假先知的斗争，他赢了。啊，那这一天当中，他就成为他们的英雄。但是第二天就陷入深渊了，哇，惧怕的不得了，一个惧怕，一个忧郁在里面。好快，他就会逃亡，逃到哪里去？逃到山洞里面，就躲起来，躲起来。这是我们自然人的一个的表现。当你很恐惧的时候，特别人要你的命的时候，你去哪里逃？找一个地方，山洞够安全吗？人不多就躲起来了。到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就要想死。这也不是我们嘛，人就是这样子。当你到真的没路走的时候，就想到，说的不好听就是要自杀，但是他说要神把他的生命拿走，这就是以利亚先知。他在洞里就求死，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王后耶洗别听说他的450个先知都被以利亚杀了，所以他要以利亚的命。这个以利亚呢就逃亡，就怕了。巨大的压力在身上，生不如死。42篇，诗人经过属灵的高低，但是他里面有一些的忧郁，他常常感到好悲伤。然而他有希望，他在那个悲伤里面，他有一个转折点，哈，就是把寄托交在神的身上。首先跟大家分享啊，42篇的一些的背景。啊，42篇是为了啊赞美上帝所写的。啊，它是一首诗歌，啊，是一首诗歌。刚才我们所读的5跟11节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忧闷？在我里面烦躁。啊，有人说这是一首的副歌啊，来唱给主听，也唱给他自己听。注意到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在开始42篇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字在里面，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那可拉是何人呢？啊，就在这个啊民数记啊16章里面就有描述的很清楚。啊，他是个背叛神的人啊，他反对啊摩西，神呢就要惩罚他。 就让他站在那边，然后神把地打开，活活的吞吃了他和他的一党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的后裔神还是在用，所以神就让他的后裔来继续来教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他们被流放到外邦人的地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耶和华，拜外邦的人，神就用外邦人的手来惩罚他们。那这首诗歌提醒了他们神的恩典啊，神的怜悯和神的帮助。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大纲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呢，就作者的悲伤这一到五节的上面。那另外一个呢，是作者生命的转折点就是五节的下面一直到十一节。好，那我们先分享一下作者的悲伤在哪里那第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被流放到外邦地呢？那第二被外邦人的欺负圣经里面说不住的来问他们，你的神在哪里呢？第三个部分就是内心有很多的悲伤第三节讲到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五六十一节就有一个问题，就叫问他自己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还有忧闷呢第十节好像被打碎的骨头，哇，是多么的伤痛第九节为何忘记了我呢等一下我再多一点的解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那为什么被流放到外邦人的地呢？神用外邦人的手来把这个圣殿来拆毁，就掳走了他们你看这个 picture 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很苦的脸，就蒙着头，好沮丧的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被外邦人烧了，你看好苦。被流放到外邦是因为什么呢？没有遵守神给他的十诫这里面我就把这个十诫的内容把它列出来对神的有四个诫，三个不可做的，一个要守的对人来说呢有六个诫，第一是要做的，神的儿女要做的要孝敬父母，五个下面是不可做的。第一，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主的名，第五呢，要守安息日成为圣日。对人方面的呢，要孝敬父母，所以神告诉神的儿女要孝敬你的父母。下面五个字不要做的不可做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那他们犯了哪一条呢？第一条，最重要的，不可有别的神，他们拜外邦人的神。所以神上帝说，你这个就是犯奸淫的罪，是个很大的罪，所以上帝会惩罚他们。流浪到外邦地有多久呢？70年70年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好长的时间哦，那就是以利米先知所预言的70年满了以后他们才能够回来。耶利米29章10节里面说到，上帝是有怜悯的，把他们带回 耶路撒冷。你看这个 picture 跟刚才的就不一样了啊，大人小孩都非常有喜乐，城墙已经建好了，他们回来敬拜他们的主，你说是不是喜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礼拜天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是满心喜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第二部分啊，被外邦人的欺负。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他们就在问，不住的问他们，你的神在哪里呢？可能有的就会问，你的神为什么不来帮助你呢？你在外邦地啊，这么的苦啊，这么大的压力啊，这里面也说到啊，好像约旦河的水把他们淹没了。想起以前是怎么敬拜神的呢？我们在一起在那边呼召神的名，赞美他，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啊，想起来真是喜乐。但是他现在在哪里？在外邦地啊。所以他说，我的心怎么说？极其的悲伤啊，想起来不能在里面来敬拜神，那不能喜乐，而且被人家欺负的话，好苦，好伤心哦。作者的心情像什么呢？啊，心灵渴慕见到神，哦，心里面真的是，哎呀，主啊，我要来敬拜你，我要到你的殿中，哎，又如鹿一样切慕其水。这个图画哈，里面讲到人敬拜上帝，举起他的手，在里面赞美他，在里面渴慕见到他的荣光。心灵是干渴，但是这样子我们的心灵才能够满足。我们看看这个鹿在旷野里面呢，不容易找到水的，但是鹿也很奇妙，上帝造他，他就知道那个水源在哪里，他就知道找水喝了。这个旷野呢，啊，这个大卫王对旷野非常的了解，啊，他说啊，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明年啊，有的弟兄姐妹啊，就去啊，以色列啊，考察。当你们去到旷野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边非常的干旱了，非常的干旱。第三个部分，哈，诗人那个内心有很多的悲伤在里面。第三节讲到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啊，那诗人极度的伤心，整天流泪，不能吃，不能喝，眼泪用来洗脸，也成为他的粮食。不知道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那一种的经历呢？诗人对自己说，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说了好几次，第五节、第六节、第十一节、第十节里面讲到好像被打碎的骨头，那是很痛的，痛到进了骨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一种的感觉，真的叫痛的如进入了骨头，那是痛的要命的。第九节，你为何忘记了我呢？痛到一个程度，好像神 也不管了，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相信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主啊，你在哪里？我这个病什么时候好？我这么烦恼，你离开了我吗？你忘记了我吗？就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心灵受伤后你怎样做呢？是不是像以利亚一样躲起来呢？盼望我们不是，盼望我们不会躲起来，我们要找神。以利亚在洞里面，他听到上帝跟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啥？出去吧。撒旦魔鬼常常控告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忧伤，他在控告我们啊，听里面的控告我们要吗？要听我们里面的烦躁吗？千万不要，那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还是像诗人一样问一下我自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诗人的解决方法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弟兄姐妹。他用问答的方法，他问什么？刚才我们也唱了这首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回答是什么？回答是当仰望我们的神啊，弟兄姐妹啊，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啊。诗人说，我还要称颂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啊，这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秘诀，这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秘诀。但是很可惜的啊，不晓得基督徒啊还是没有这样做。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的话，时候久了就成为 depression。 根据研究啊，忧郁的人有下面的症状。第一是什么？感到无助和绝望。第二啊，对生活异常的生活里面失去了兴趣，这个不想做，那个不想做。失忆或者是体重会变，有的人变得瘦，有的人变成胖，因为他 depressed 都拼命吃 chocolate。 还有睡眠会改变，有的时候睡到半夜就醒来，有的时候睡到中午还在睡啊，身体有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痛哪里痛，很容易就会有愤怒，无缘无故就冒出来，那个能量，人的能量呢就会损失的。不知道你有几样是对上号的呢？盼望没有。当一个人啊心里面忧闷烦躁的时候，他会垂头丧气，就是这样的 picture 一样，感受到无助了，很绝望。这位先生心里面想啊，唉，工作压力很大呀，也没有看到什么前途。那回到家呢，太太又不了解我，想跟他说了他也不想听，没有用的。哎呀，人生很无奈呀。那这位太太呢，她在想，我的先生不爱我了，工作已经这么晚才回来，回到家也不帮我做家事， 整天拿着这个手机迷着这个那一个，哎呦，是不是已经有了小三了？这样活下去，哎呀，有什么希望呢？有什么意思呢？我的心啊，好烦，好烦。这是他们的孩子。那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啊，他里面在想啊，哎呀，巴不得好快我就18岁，我就可以出去住了。哎呀，可以离开这个家。爸爸呢，老是不在家，在家也不陪我，啊，拿着这个手机啊，不是看手机啊，就是看电视。妈妈呢，哎呀，整天苦头苦脸的，好像吃了苦瓜一样。哎，这样太没有意思了，太无聊了。然后呢，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心里面在想，哎呀，我这个母亲啊，是一个妇妈，他对谁都凶啊，他呢啊，爸爸呢啊，对他被他骂的呢一分钱都不值。哎呀，我想会很多东西我是不想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怎样跟他讲 no， 所以呢，哎呀，我也好烦好烦，我不想见人了，我就躲在房间就好了。社会工作都给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压力，啊，每一个人都好像在一个无形的洞里面呢，出不来，好像呢也找不到什么样的帮助。但是今天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从诗篇42篇里面找到一些的答案。我们再看看以利亚，他做了什么？他从洞里面走出去了，到外面去了。你看看诗人做了什么？他出去啊，说什么？当仰望我们的神呐，啊，啊，让上帝的光啊照亮他的心里面。第二个大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生命的转折点，是从5节的下半节到11节。在1节里面啊，诗人说他心切慕神，啊，好像这个鹿一样切慕溪水。人的心呢，要迫切的寻求神才能得到帮助。诗篇63篇1节，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第二节诗人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神呢？他在哪里渴望啊，渴望见到他的神，因为他在外邦的地，他说我要敬拜他，与他同在。诗人对上帝的认识跟我们好不一样，他认识的神第二节里面说是永生的神，5节他认识的神是笑脸去帮助他的，8节说神是施慈爱是生命的神，9节是磐石是他的帮助，11节是他的神，是个 personal God。 那2节说到上帝是永生的神，啊，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活着的神，啊，有多少弟兄姐妹你认识到耶稣 还活着的呢？请举个手。也是很多人，大概80%。那20%呢？是不是还没有听清楚？再问一下好不好？你们有认识到耶稣真的活着的吗？现在还活着吗？请举手。啊，多了好多，还有一点点哈。那多多仰望神，祷告神。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在神那里。在神哪一边？右手边。在哪里？他活着，他永远活着，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好，我们相信的神，他是乐意帮助我们的，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一定愿意来帮助他的儿女们。神他不仅是其慈爱，还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就是经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舍命，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啊，如果啊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也许你刚才没有举手啊，现在你就会明白，神是活着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活着的，他给我们生命，也希望你向他呼求啊，相信他啊，跟随他。上帝说啊，诗人说啊，神是他的磐石啊，这个磐石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啊，也是我们的磐石。那我们将生命啊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呢，生命就会非常的稳妥，不怕风浪。我很喜欢啊第11节，是我的神啊，是我的神，跟我有关系的，这位神是个 personal God， 这个神是我生命里面所需要的啊，他跟我很亲近啊，我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向他祷告了，是吗？神是你我个人的救主，大家都很明白，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交托在他的手上啊。这个 picture 里面讲到啊，有没有看到啊 Jesus loves you, do you know？ 他说主耶稣爱你，你是否知道啊？耶稣爱你，耶稣爱我。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图画里面写着小小的字，只有罗马书5章8节啊，经文是这样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啊，感谢主耶稣，他牺牲了他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在幽闷或者是在忧虑的当中不能转眼来看神依靠神，他心里面的病是不容易被医治的。当然啊，该看医生的要去看医生，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根据这个研究啊，有忧郁症的人要做些什么呢？啊，第一要保持联系，不要把门关起来躲在房间里面啊，不要逃避生活啊。第二呢，生活要积极，保持运动啊，这个也是对我说的，我进来的很少运动啊。面对恐惧，不要回避困难的事情，要去做，要尝试去健康的饮食啊。最后呢，他说生活啊要有一个常规，有一个 routine， 要常常要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啊走出来啊。听了作者生命的转捩点，那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我喜欢读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一些的书啊，他有一个名言，他说 你有没有认识到啊？啊，你生活中大部分不快乐的都是什么？因为你在倾听自己啊，而不是和自己说话。你知道今天诗篇42篇的人是什么？他跟自己说话，问一下为什么忧闷，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当仰望主。啊，第二呢，像以利亚一样啊，从洞里面啊走出来啊，要走出来。另外呢，啊，最后啊，就是说与耶稣基督同行，因为他爱我们，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哈，每天都要跟自己说话，好不好？啊，把所有的希望啊，真的交托在啊主耶稣的身上。啊，最后我们啊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学习的啊，诗篇的作者非常的悲伤，那是真实的，但却是非常的痛苦。为什么痛苦啊？仇敌一直都在问他，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帮助您呢？啊，诗人得到心灵深处里面的帮助啊，里面的忧闷烦躁都解决了，因为神用笑脸来帮助他。诗人还说，我要称颂我的神。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啊，今天我们的挑战是，我们也会忧闷，我们也会烦躁。你我用什么心态和行动？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哈。我今天也在提这个诗篇63篇啊，1到8节，第一节我刚才读了两次了。那现在呢，我加上第8节在里面。好，那我们还有时间，请大家来读诗篇63篇1跟8节好吗？来。